各位听众，14年前，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然而，疫情初期陷入停滞的经济，至今未能随着摆脱清零而大幅反弹。相反，民生和就业步入艰难，房地产危机又雪上加霜，令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党报《人民日报》4月21日头版头条以"总书记的人民情怀要树立大实务官"为醒目标题的一篇报道尤为引人关注。面对今年第一季度高于预期的5.3%的增长率，当局强调大实务官的寓意何在，难免不引发深思。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围绕相关问题向我们做出他的解读。夏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大实务官是怎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概念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是，最近呢，中国呢，突然呢，谈起了吃，尤其是呢，有一种运动型的在谈这个吃，所以习近平提出这个大实务官呢，目前呢，这个成了一个热门的一个话题。我简单的谷歌了一下，现在就有500多万的词条了，专门谈这个大实务官呢，百度了更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运动型的一个宣传呢。我觉得呢，值得我们思考，因为中国国家的过去的40年的政治呢，我把它构成为一个中心的两个基本点呢，是中共的话语，我把它进行新解释，以肚脐眼为中心，怎么样吃饱肚子？它的两个基本点呢，就是下面呢可以坏一点，往上面呢心智呢是不允许了，自由一点点。所以呢，当下中国呢，它不是在阻止我们的心性思想启蒙了或者上升，他在其实已经关注到肚皮的政治了。其实说明了中国政治呢里边呢出了某些问题，尤其是以这种运动型的宣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问题呢？我看了一下他提出这个所谓的大实务观这个时间顺序了，主要呢是从2015年呢开始提出来，而且当时呢是涉及到中国的三农问题，因为中共呢在18大以来呢，都会在每年的所谓的一号文件了，着重谈一下三农问题。三农呢，当然是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也就涉及到中国的饭碗的问题。2015年其实是中国的经济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尤其是那一年中国的股市呢崩盘呢，习近平意识到所谓的党内的资本翻天派、复辟派呢在跟他作对了。从2015年到今天呢，中国的经济呢，其实一直就陷入到一种停顿，甚至呢，中间还出现几次危机，有倒退，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到了2023年的20大呢，习近平呢又不断的提出所谓的大实务观。同一年的秋天呢，借着这个世界的粮食周了，中国呢把它给突出成就是一种粮食安全周，也在谈这个大实务观。到当下了，尤其是最近几天呢。习近平在全国各地视察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农业大省视察了，又大肆的提出这大实务观。我在看这个大实务观呢，目前我的一个分析了，它呢有至少2种不同的含义，有不同的解读。一个呢，就是你看习近平的强调了，他说让老百姓呢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这是大实务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一种说法。所以习近平讲到了，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吃普通的这种五谷粮食了，还要吃这种山珍海味了，包括这些菌菇啦、什么山珍呐，从海上捞粮食啦、捞蛋白啦等等呢，这是一种解读。另外一个，他还有一个解读，就是说中国的饭碗呢，任何时候了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饭碗呢就是一定呢要只要装中国的粮。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在对大食物观呢这个解读的时候呢，有一种认为出发点是让老百姓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有一个观点认为出发点就是国家的粮食安全。它的一个关键的就是现在中国呢粮食安全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先看看粮食安全出问题了。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进口粮食的最大的一个国家，中国现在粮食的自给率呢大概呢不到70%了。所以在过去的20年呢，粮食自给率是在不断的下降的。现在中国在世界上进口了80%的大豆，而中国每年呢是要花上千亿的美元来进口食品。 中国的领导人呢也意识到了，现在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尤其他们呢意识到了，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在下滑，而且呢中国的国际形势呢现在变得越来越严峻，中国呢也担心了大国在博弈的过程中呢，也在用粮食呢对中国的饭碗呢进行某些威胁，所以中国人呢现在就在谈要有一个后手，要减轻了粮食的风险呢。这有两种啊，不同的思考。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中国目前的一个大食物观呢，它的两种不同的思路。从中国的食肉者或者肉食者角度来看呢，是要怎么样吃得更好，吃得更杂，怎么样吃得更多的山珍，更多的海味。这是习近平的大食物观呢，这是一种他的目前思考或者是一种解读，就是中国人生活提高了，要满足人民更高的幸福感。但是另外一种解读呢，中国今天的粮食安全呢出了问题了，中国饭碗呢恐怕里边呢粮食呢是装不满了，怎么样能够用各种的方法呢能够找到粮食？也就是说，用山川和海，甚至怎么样从化学厂、从生物工厂、从植物生物工厂、人造食物、人造蛋白来捞取粮食，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和解读。我相信呢，这种多重的含义呢，会有预想不到的解读。一种解读，你会发现呢，中国的精英层呢，某一天呢，会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如果没有粮食吃的话，他们也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在，会回到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的这么一个荒诞之中去，也可能回到了法国路易16国王的王后了，玛丽·安东内特，她在面对着农民造反的时候，听说农民没有面包吃了，她问了一句。怎么不去吃蛋糕了？我想了，中国呢，最后呢，恐怕呢，就是这个大食物观呢，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肉食者跟平民的百姓呢，盛世之下的蝼蚁，对这个大食物观呢，最后呢，有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结果。当然，蝼蚁呢，可能会想象，以为大食物观是让我们的食物变得更丰富，但是其实大食物观呢，恐怕呢，是让你吃更多的人造的食物。而中国的肉食者呢，恐怕在推动让中国老百姓必须接受吃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比如说三聚氰胺呢，来提高这个蛋白的含量了等等呢，这恐怕是肉食者的一个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所以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呢，对这个运动型的宣传大食物观呢，进行一个细致的观察。尤其中国有句古话说"民以食为天"呢。那我觉得值得中国老百姓呢仔细的观察，尤其是把背景呢联系起来。
习近平为什么近期内反复多次强调大食物观？他是否有什么担心和不安？
是，我认为习近平呢，在他的当政的10年呢，其实是为了夺权呢，为了夺权呢，不惜了把中国的经济呢搞乱，搞乱呢，当然他是为了让主管经济的李克强呢没有政绩可言呢。给李克强出丑了，同样的用这种全球的和国家的所谓的绝对的安全观了，来强化他的所谓的顶层设计了，强化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他作为虚位的一个国家元首，但是呢，掌握了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系统，在党国军的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充实了他自己的这个权力地位了，做空了人大和国务院呢，这其实是他过去10年呢主要的。说政绩也好，说劣迹也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其实经济呢出现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农业了。他说农业年年都在增产，如果中国的人口现在是属于一种停滞，甚至在出现绝对下降，那如果你农业每年都是一推的3%也好，5%也好，什么历史上的大丰收也好，对中国人来说的话呢，就不应该有任何的食品的安全问题。相反呢，你应该成为一个世界粮食出口大国。但是我们看到，印度现在是世界稻米一个出口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呢是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宣传呢跟它的实际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的。它的这种食品的不安全感呢，就表现出它的宣传的内在的逻辑矛盾上。一方面呢，它表面上在这种大国盛世下呢，吹嘘的好像我们的生活水平会提得更高，但是其实深层的不安全感呢。是在让中国的老百姓呢，要所谓的接受不同的饮食结构，所谓的不同的饮食结构了，他现在呢就提出了呢所谓的新食品制造，中国的宣传机器了，包括中国农业科学家了，现在就不断的提出了要让中国人呢接受了吃人造肉、微生物蛋白了、生物合成的食品了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基因的改造了，在中国呢，恐怕呢会出现新的一个大跃进，也就是中国的你以后的饭碗里边呢，会越来越多的向化学和生物学呢需要粮食。所以现在中国的媒体了，包括中国农业科学家了，还有中国的农民日报了，现在就在不断的提出要发展所谓的生物产业，像要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他们呢现在就是要给老百姓呢做好这么一个思想一个准备了，大家要做好了吃人造蛋白、合成淀粉，要用细胞工厂来生产新食品和新食物。我认为呢，对中国来说呢，尤其这个国家呢没有很好的监管呢。尤其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农业大学，比如说原来一个院士叫李宁，他呢把实验室做过的这些动物产品呢或者牛奶了，再把它给那个卖到食品市场去谋取暴利了。我们也看到，就中国的牛奶里边加上三鹿氰胺呢，来提高它的蛋白含量了。我在看到各种问题，奶粉、毒水饺、浸泡过福尔马林的各种肉食品呢，等等等等呢。同时呢，我们也经历了新冠疫情3年多的这个折磨，而新冠疫情是跟中国在制造生物武器方面呢，跟实验室的这些监管呢，和用过的动物呢，可能流出了，可能都是有关系。所以呢，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呢，如果突然把中国人的食品呢，放成一种生物和化学工厂来填满饭碗的话呢，那么以中国过去的，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的表现来看呢，是不能让人放心的。尤其对欧洲国家来说，涉及到转基因食品呢，现在是非常的谨慎小心。所以我认为中国呢，最后食品怎么样出现改造，食品的改造怎么样向一个恶的方向发展，而食品的这个恶的方向发展，食品的化学化、生物学化。没有安全的这种基因改造，或者是说没有安全监控的，由全世界的可以看到的这种基因改造工程呢，恐怕会让中国一代一代的人呢，身体了，那从细胞内部呢，都会受到各种的改变。用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语言来说呢，这就是一种生物政治的控制，就是一个国家了，控制到你的毛细血管，最后控制到你的细胞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对中国当下政府来说，当然他不会考虑到这么多问题，他主要考虑到他的执政的安全，他能不能躲过目前呢中国政府面临的粮食的这个危机了？这个粮食危机其实有许多的因素在改变，让中国政府的粮食危机呢其实是在不断的深化。刚才讲到中国的饮食结构在过去40年呢发生了转变，而饮食结构转变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在于当你把谷物呢，转换成奶制品或者肉食品呢，这个转换过程中呢有热量的丧失的。比如说，我们要把谷物变成鸡的话呢，它的转换率呢基本上是2倍，也就是说，鸡的这个生产呢需要2倍的谷物了来转换成以同等重量的鸡了产生出的这么一个热量了。而鸡呢是在这个食品往动物或者是奶制品转换中呢，其转换率是最高的了。相比牛肉、羊肉了、猪肉来说呢，鸡的这个转换率呢其实是最高。如果这种转换率呢，使得中国的人口在过去的40多年变化了它的饮食结构了，尤其是肉食品增加了，奶制品增加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近期的许多的挑战呢，一个是粮食价格升高，全球的通货膨胀。另外一个是美元的升值了，人民币的贬值。中国政府呢，每年是要花1000多亿以上的美元呢，来进口粮食的。所以呢，美元的升值和人民币的贬值呢，对中国政府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压力。另外，世界的贸易战在继续进行，中美贸易战、冷战在升级，世界的热战，尤其看到乌克兰，乌克兰是一个世界的粮仓，它的热战呢，现在又影响到了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了，所以世界的航行通道了也都受到影响，这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然，另外一个是气候变迁，中国的无论是旱灾也好，水灾也好，土地的沙尘化也好。这些所有的气候变迁呢，甚至使得印度了，现在都在出现应对方式，要把他们过去种稻田的土地了，基本上要变成了种小米、种高粮。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这个气候变迁呢，给全世界包括非洲、中美和印度呢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当然，中国还有自己的决策的许多的错误，比如说习近平突然脑袋一发热，说要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大家呢就要保护森林呢，要植树了。然后突然呢，要粮食安全呢，要毁林，然后要归田了，所以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呢，不安全感呢， 我相信呢是在深化。但是习近平他今天又在折腾，折腾到所谓的大食品观呢，基本上呢也是一种晋惠帝的一种思维了，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而是质问一个中国老百姓呢何不食肉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四月中旬，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数字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高于预期。面对这样亮丽的增长数字，资本市场以及平民百姓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是，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呢给了我们很多靓丽的大数据，但是呢，这些靓丽的大数据呢没办法经得起我们的常识的检验的。我记得在卓别林的电影里边呢，就《大都裁者》里边呢，这里边那个理发师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看到当下的无论是波兰也好，或者德国或者奥地利也好，他说你不用去想了。那你就去感受就行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常识呢就可以来做判断。如果中国在颁布它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是靓丽的数字是5.3%，这对全世界呢不是最高，也是比发达国家要高很多的了。但是为什么资本市场大家反而不是说信心提升，大家能够对中国市场看好？相反呢，同一天呢，深圳和上海的这些指数呢？全都下跌，深圳下跌了2%，上海呢下跌了1.53%呢，有5000多股都在跌了，有1000多股了还跌到9%以上，有300多股了跌了11%以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了，就资本市场它是在我们所说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了，他们呢最早感觉到中国的经济的问题了，所以当他们投票了否定这个经济的靓丽的成长率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判断呢，比中国政府官方想让我们相信的这个数据呢更靠谱。同样的，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国的老百姓当然呢要发出声音很难，但是我们呢，如果仔细的观察社交媒体，包括中国的老百姓呢对所谓的大食品观呢做出这种评价了等等呢，那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许多老百姓呢已经在反评，中国的许多老百姓呢现在就没有食品安全，现在就已经吃不好饭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在我们意识到当下的中国的食品的安全和危机的时候呢，有必要，尤其我们作为海外了，当然不必制造各种恐慌，不必制造没有任何根据的这种判断，但是呢，根据中国的文革前的这种大饥荒的历史来看呢，那中国共产党当它在走向左倾、走向冒进、走向狂热主义，以意识形态挂帅了，总归会带来中国老百姓的这个饥饿的。如果中国老百姓的饥饿有什么历史教训可以总结的话，印度裔的英国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了，阿马泰亚三呢，他就讲了，他说印度整个经济比中国水平要低，但是印度自从独立建国以后呢，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饥荒，有出现小面积的饥荒，但是马上呢就可以解决，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的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他就得出个结论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研究饥荒的，有两个。一个呢，饥荒的发生呢，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信息的不流通。当一个国家一个专制体制在制造信息黑洞，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当下的情况。大家不知道许多人在饿死，这样的话呢，会加剧大饥荒的蔓延。第二个呢，阿马泰亚三他也讲到，其实人们饿死了，并不在于说是没有粮食，更多的是饿死的人手中呢没有购买粮食的这个金融手段，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市场购买力了。所以当下中国许多人呢在返贫，或者许多家庭在破产呢。如果以中国政府目前的寡头化，其实对中国的老百姓呢，那也都没有做到切实的照顾了。最后呢，中国出现一种两极分化，肉食者会想着何不食肉糜，对老百姓呢是不闻不问，而普通的老百姓的疾苦呢得不到反应，而且外界呢也不知道了，许多的饥饿死亡呢就在默默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呢，这恐怕是我们现在必须的重视。中国的当下的这些小信息，尤其是老百姓第一时间反映出的中国的具体的常识信息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在谈到这个大食品观呢，我突然想起了几千年前中国呢有一首民谣了，叫《鸡壤歌》了，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酌井而饮，耕田而食了，地利与我何有哉？其实你可以看到了，中国老百姓呢几千年以来了。如果地利不去干扰的话呢，其实老百姓呢可以耕耘而食了，可以酌井而饮呢，也都可以过上了一个温饱的生活。但是呢，经过共产主义在毛泽东下面的不断的折腾，不断的用意识形态来挂帅了，给中国带来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么一个大饥荒。 同样的，今天的习近平呢，其实在称帝了，他用他的地利了，不断的干预老百姓，不断的在指引各种方向，现在要给老百姓的饭碗呢，指引各种方向了。那我觉得危险就在于他会敲掉许多老百姓的饭碗，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警惕。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